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哥林多后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欢迎您再次和我们一块儿来查考哥林多后书。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上一次我们查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说到保罗用哥林多信徒作为他自己的推荐信，因为神借着保罗所传的福音在他们心里所做的改变，就证明了保罗所传的道是真实的，保罗使徒的身份也是无可置疑的。
同时保罗也解释了为什么他所承担的新约的职事比摩西所承担旧约的职事更卓越，因为旧约是刻在石板上，以色列人心里刚硬，没有办法理解摩西所传的旧约是暂时的，是有限的。
可是保罗所传的新约却借着圣灵把人的实心变成了肉心，使信徒的心得到自由，能够看见新约的卓越跟荣美。
这一次我们要继续查考第四章。第四章的主题就是保罗决心只传讲基督。在第一节和第十六节里，保罗两次说到他不丧胆，这明显的暗示他为了专心传讲基督遭受了多少的压力。
现在就让我们先来念第四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鉴于个人的良心。
从这句话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保罗是接着前一章讲到新约的卓越性来继续为自己的侍奉辩护。上一次我们提到，当时哥林多教会里有一些外面来的职业讲员，他们为了赚钱胡乱传教，使保罗的职分受到了攻击，连带也让保罗在他们中间所传的所教导的真理受到了亏损。
所以保罗强调他的职分不是自封的，而是因为神的怜悯，叫他这个从前逼迫基督徒的人现在能够被托付去传讲基督。他跟他们中间那些不负责任的讲员是不一样的，他行事光明磊落，从来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
这谬讲两个字在当时希腊文的用法是指一个人为了赚钱而从事贩卖色情商品的行业。在保罗的心里认为，那些为利乱讲道的人就等于做了出卖自己、对神不忠的淫乱行为。
自古以来凡是忠心传讲神的道不肯迎合听众口味的人，多半都会受到攻击、受到误解，甚至因此丧命。先知耶利米被百姓唾弃，因为他叫他们向仇敌投降，避免注定要来的痛苦。先知米盖亚被囚在牢里，受尽了虐待，因为他不肯讨好亚哈王，凭着神的吩咐向政客不说给予，单说凶言。施洗约翰也是因为指责君王淫乱而遭到杀身之祸的。
今天所有立志只传讲神的道、不投人所好的传道人都应该可以从保罗的这段告白里得到鼓励。保罗只有一个志向，就是勇敢不丧胆，神叫他说什么他就讲什么。这不丧胆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面对困难绝不退却，按照今天的情况来说，就是他绝不会因为教会内部或者外面的压力而改变他只传讲神真道的决心。
接着第三节跟第四节说到，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已经提到了一般人对他的批评，说他讲的道理缺乏高深的知识，而那些守律法的犹太主义者又批评他，说他因为在自己的人里没有办法生存，也就是犹太人拒绝他，所以呢，他才用福音的新道理去蒙蔽那些外邦人。
保罗用的蒙蔽这个希腊字，它的字根其实跟前面一章所说的帕子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双关语，蒙蔽是有的，不过问题是怎么个蒙蔽法，是谁蒙蔽了谁？
不错，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十节提到，有人批评他气貌不扬，言语粗俗。保罗一点也不在乎，他向批评他的人说，如果福音蒙蔽了人，那不是因为福音有问题，也不是因为他为了利益去讨好人，跟人妥协，故意不把福音讲清楚，而是因为听到的人拒绝了福音。
保罗从来不否认这个他只讲基督福音的事实，这个别人用来攻击他的理由，正好就是他一生的坚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五节说，当他来到哥林多这个百家学说充斥的城市里，他的决心在他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叫人相信耶稣不在乎高言大志，只在乎神的全能。
所以保罗举出两个理由，说明人究竟是怎么被蒙蔽的。第一，在第三节，那就是听的人有问题，他们刚硬，拒绝福音的心，叫他们听不进，也听不明白保罗所讲的道。就好像第二章十五节和十六节，保罗说到的基督馨香之气，这个气味对于灭亡的人来说，就是一种叫他厌恶的气味，可是对于相信的人来说，却是叫他们苏醒的香气。
第二，在第四节，保罗说，人被蒙蔽是因为他们的心眼是瞎的，所以他们没有能力看见基督荣耀福音的真光。至于瞎眼的原因呢，那就是这个世界的神把他们弄瞎了。
保罗最后加上一句说，基督本是神的像，意思就是看见基督就是认识神。在一般人的宗教生活和在他们所吸收的知识里，都只是看见人的光，看不到神的光，因为没有基督，人就不可能见到神的荣耀。这就是保罗坚持传讲基督的原因。
接着我们继续念第五节跟第六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我们说过，到哥林多教会去的人，他们各有不同的目的，可是没有一个人像保罗那样在传讲的时候有很清楚的目标。保罗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从来没有传自己。所谓传自己，就是不单单指自我宣传，也包括了不纯正的动机。
在今天这个讲求声光娱乐的社会里，有的时候啊，连教会也要讲究节目、舞台、灯光，信徒对传道人往往有一些错误的期待，这就在无形当中鼓励传道人作秀。与其说传道人是神的传声筒，倒不如说他们成了演员了。这个实在是一种潜在的危机。
当然了，教会应该精心的设计聚会、筹划聚会，也应该使用最先进的设备。不过呢，如果为了讨好人而放弃或者淡化了福音，忽略了传讲耶稣基督的属灵目标，那就真的是非常危险。所以保罗说，他只传讲基督耶稣为主。
主这个字眼在保罗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字眼， 那个时候的人称皇帝，称最高的长官是主，奴隶也称拥有他的人是主，甚至犹太人他们也只称神为主。所以保罗说他传基督耶稣为主，意思就是说基督耶稣的地位高过一切，连保罗这个有神使徒地位的人也是他的奴隶。
这两节圣经同时也讲出做神仆人非常重要的两件事。第一，就是神的仆人应该敬重自己蒙召地位的尊严。第二，就是神的仆人应该谦卑的做众人的奴隶。
所谓敬重自己蒙召地位的尊严，那就是专心传讲基督耶稣是主的道理，不容自己蒙召的身份被人攻击。所谓谦卑做众人的奴仆，就是把这个神仆人的尊严在生活里面实践出来，不用权柄去管辖众人，反而像他的主一样卑微的牺牲自己，服侍众人，做众人的榜样。
是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说过，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和后书里，保罗也好几次的向哥林多信徒提到，他虽然可以用使徒的权柄要求信徒管辖他们，可是他从来没有这么做。可是当人质疑他使徒身份的时候，他却毫不犹豫的据理力争，因为甘心做仆人是放弃个人的权益，而坚持自己是神的仆人的呼召却是为了保护神的福音。
这种平衡实在是不容易。今天的传道人如果要在讲台上同时讲权柄又讲谦卑，那就必须像保罗一样在生活上找到平衡，尊尊严严的像个神的仆人，只专心传讲神的道，又谦谦卑卑的像基督的门徒，情愿做众人的仆人。
第六节保罗说道，为什么基督耶稣是主？因为基督是神荣耀的光。在第三章第十八节保罗说，在新约里的信徒既然没有帕子阻隔，就能够看见主的荣光，并且荣上加荣。
保罗这个时候很可能是想到自己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光照的经验，当时他的两个眼睛暂时的瞎了，可是他心里的眼睛却明亮了，于是他大呼，主啊，你是谁？
所以啊，保罗说，神的光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认识这光，显在基督的面上。这光不是摩西脸上渐渐褪去的荣光，而是更大、更荣耀、神永远的荣光。
接下来的这一段是说到神的道怎么样在艰难当中被传开。我们念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第七节到十二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瓦器是保罗那个时代最普通的家庭用品，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用土制的瓦器来保存的。考古学家发现，连破裂的瓦器碎片也被人用来放东西。不过，保罗所用的瓦器这两个字，在希腊文是指有特定用途的瓦器，意思就是说， 这瓦器虽然是用人的手做出来的最普通最没有价值的东西，可是它被设计制造有它特定的用途，就是放神的宝贝。
所以瓦器虽然算不了什么，可是它却是神拣选用来储存福音至宝的器皿。瓦器可以受打击，被磨损，甚至破掉碎掉，可是其中宝物的价值绝对不会因此打了折扣。
保罗用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被打倒来形容他的遭遇。四面受敌就是来自四面八方想要把他压碎的力量，可是神没有叫他受困。心里作难是指面对仇敌，自己心里却左右为难，没有对策，可是神没有叫他失望。而遭逼迫就是被死敌一路追逐不放，可是神却没有把他丢弃。被打倒呢，就是彻底的失败，可是神却保护了他的性命。
保罗用这些来说明，这么不堪一击的瓦器之所以能够活到今天，就证明这都是出于隐藏在它里面神的大能。英文的 dynamic 爆炸性的能力这个字，就是从大能这两个字的希腊文来的。
至于身上带着耶稣的死这句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身上带着耶稣死的过程。我们一说到耶稣死的过程，就会想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过程。他被仇敌追逼，被朋友出卖，被同胞唾弃，被官方虐待。现在保罗也经历了耶稣所经历的一切苦难，和耶稣一同走过十字架受苦的道路，
于是就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耶稣遭遇到致命的打击死了，可是他靠着神爆炸性的大能从死里复活了。那么所有神的仆人也同样可以借着经历耶稣的死，让耶稣复活的大能彰显出来。
十一节十二节是保罗进一步的解释，所谓被交于死地，这是一个法律上的俗语，指犯人被地解去处死。耶稣曾经被交于死地，地解去处死，保罗也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地解去处死。而且被交于死地这句话在文法上是个正在进行式，意思就是他在传道的过程里，保罗他们是天天的每时每刻的都在被地解去处死的过程里。
保罗对这种情况的看法是什么呢？就在十二节，当耶稣的死的经验正在神仆人身上进行的时候，耶稣复活得胜的能力也同时在听到神仆人所传福音的人身上发生了爆炸性的果效。
保罗的提醒实在是可以给很多在同样经历里的传道人很大的鼓励。神的仆人看来好像正在经历着工作的失败，在教会受到打击，被信徒怀疑，被仇敌追逼，甚至被送上死路。可是不要灰心，传道人最后一定会看见，透过他们的死，使耶稣的生在信徒身上发生。这证明一切不是出于个人的才华、能力和成就，而是借着和耶稣一样的死，加上神爆炸性的大能而成就的。
这一章最后的一段，从13节到18节，是保罗根据前面所说的，坦诚地谈到他自己的信心。我们先来看13节到15节。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 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
保罗引用诗篇116篇第10节的话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诗人是在什么情况底下说这句话的呢？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总之，保罗觉得他和诗人有同样的一种信心，那就是不管活着或者死了，他们都能够跟神站在一块儿，所以他要坦率地说出心里的话。
保罗的信心是在所有的情况都不顺利，朝着负面方向发展的时候所发出来的。他相信即使是这样，一切都是在神的计划里。神怎么样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也一定会按着他的应许叫信徒复活，没有一个例外。我们不要忘记，保罗说过他是做众人奴仆的，所以保罗相信不管他遭遇什么，凡事都是为了信徒的好处。
底下的一句话因为原文文法的问题产生了很多翻译的困难，因为增加和显多是同义词，而且这两个词又可以同时做及物动词或不及物动词。为了简单扼要，我们就不在这里做句型的分析，只是简单的用神恩典的果效做出发点来理解这句话。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的恩典可以叫更多的人信主，以至于有更多的人去感谢赞美神的恩典。
最后16节到18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在这里保罗又回到第一节，从服不丧胆，就是面对困难绝不退却，做这一章的结束。他在这一章里已经说到三个不丧胆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说的，他是诚实没有虚假的传神荣耀的光辉，就是基督。第二就是第七节到十二节说的，他虽然是容易破损的瓦器，可是神用他来彰显耶稣基督宝贝的生命。第三是第13节到15节说的，他深深相信神要用他的遭遇使信徒得着益处，使神得着荣耀。
现在保罗在16节又说到另外一个不丧胆的理由，那就是他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根据保罗在前面讲的，就可以理解他所说的外体指的是一个人自然的生命。保罗为福音经历苦难，经历风霜，经历逼迫，这种身体心灵双重的压力叫他的外体一天一天的衰退。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经历同样的情况，没有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是越来越好的，只会越来越坏，一直到最后的结局。从文法上来看，保罗这里用的句型是继续进行的形式，这说明人肉体的生命是一定一天天的走下坡，可是他绝不退却，因为他的内心，他属灵的生命是每天都在经历新的突破，越来越好，预备进入永恒。
所以保罗说，他顾念的是看不见的永远，目前看得见的一天不如一天的事实虽然叫人灰心，可是这一切都是暂时的，那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是需要用信心去接受的。有一天我们都要跟耶稣一同复活，一同站在他的面前。
在这种内心继续不断越来越新的经历里，保罗发现他目前看得见的苦楚 要为他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所谓极重无比，就是不能用秤测出重量的意思。
虽然神的仆人将来一定会有神荣耀的赏赐，可是根据这里文法的结构，保罗好像不是在谈将来的赏赐，而是他看出他自己为福音所受的苦能够产生没有办法形容永远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叫千千万万的人得到福音的拯救，就像我们在解释15节的时候说的，以致人把更多的感谢跟荣耀归于神。
这么说来，保罗所指的苦楚就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谓的受苦了。保罗所谓的苦楚，这个希腊字在新旧约全本的圣经都是用来指神的子民遭受世人攻击所受的苦难。单单在哥林多后书里，保罗就用了这个字8次，而且呢，几乎每一次都是指神的仆人为福音所受的苦难。
也就是说，当神的仆人看见自己为福音所受的苦能够成就神这么无法测度永远的荣耀的时候，相信之下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就不足道了。
最后保罗宣告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只要定睛在现在不能看见永远的事上，就能够为永恒产生极重无比荣耀的工作。
有一位圣徒叫做亨利·马廷，他说，如果我的生命会烧尽的话，让我为神烧尽。这句话实在值得提醒，让我们用有限的渐渐朽坏的人生去为永恒的福音效力。
是的，弟兄姐妹，这一章圣经我们查完了，让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查考下面一章圣经。
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